同来接着祷告，把我们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一同来聚集。主啊，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滋养。主啊，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这个时代并没有因着人所谓的文明、科学，而使人的各个方面有所改善。虽然我们的环境上，方便上我们有所改善，可是我们的内心这个世界更加混乱。主啊，我们知道这早是你圣经的预言，而在这个时代，属灵征战的激烈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属你的子民，作为你的儿女，作为有你君尊的祭司，我们如何把握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唯有站在你立约的话上，信靠你的应许，主啊，我们才能站立得稳。正如你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这个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得胜呢？就是依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又有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是你经上为我们所提供的指引，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如今还给我们存留时日。主啊，我们还有继续成长的空间，我们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今天的时间，求主加上祝福。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
阿门。
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来我们的路加福音的学习。那么上次呢，我们就进入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啊。那么，在第十六章、第十七章都是主耶稣在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比较长多个题目放在一起的对于主耶稣一些讲论一些做的一些事情一些评论的一些的比较集中的记录哈。那么，在这个十七章的上半部分这个讲到就是绊倒人的咱们上次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就讲到饶恕就是这个，那么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与信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呢就是门徒就讨论说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其实换句话说呢，也可以说是求主增强我们的信仰增强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因为圣经里边很多话这个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是很难去应用的，很难去这个实际操作的。因为背后呢，如果没有我们对神的信，那我们就会落入到自己去争取我们的，怎么说呢？就是各方面各种的权利、各种的利益都要自己去争取。那么然后呢，我们又会竭尽全力的去维护以至于我们不惜去伤害别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里边所说的"爱人如己"这样的话能够实行到现实生活当中来的时候，那唯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我们对神的信。正像经上所说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深渊在他，他必报应。 所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边啊，如果论饶恕啊，这个如果没有信作为基础的话，饶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是上一次啊，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讲论里边啊，包括着后来这个十个大麻风里边被主医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啊。那么主耶稣在评论这个人的时候呢，并没有说啊，你有感恩的心，或者说是，你很懂事儿啊，这个很懂礼貌啊，没有白白受恩啊等等这些，而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其实这个信呢，这里指的不是信心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因为他回来啊，归荣耀与神啊，匍匐在耶稣的脚前。那么也就是说，他是把耶稣给拜了啊。那么耶稣说：“你拜对了啊。”所以呢，就是他的信仰其实是他的信仰啊，要拯救他或者拯救了他。所以这一些的记录的核心信息啊，圣灵借着作者路加啊记录这些信息，是我们看到这个信仰啊，他的信啊，这个基础，这个重要性啊。那么今天接下来呢，我们上次就讲到了第19节啊，就是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啊，咱们就结束了。然后今天呢，我们是从17章的第20节啊，那么，一直到17章的结束啊，这是一个大段落，是关于谈到神的国的问题啊，谈到神的国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了大家能够再熟悉一下啊，我们把17章呢，我们再读一下，然后我们心中有一个概念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路加福音第17章，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海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好，这样我们就把17章啊，这个又重新我们读一遍。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的是下半部分啊，是从第20节，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个17章的后半部分呢，谈到关于神的国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啊，这个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所以当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啊，说神的国几时来到？那么我相信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心中啊，他已经对神的国呢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吧？那当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国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上就会想到啊，这个比方说我们说澳大利亚，是吧，说美国，说中国，是吧，俄罗斯，不管多大多小啊，这个一个国呢，通常就是有一块土地啊，有一些人民，然后呢，有一个政府啊，这个里边有一些它的这个运作的各个系统啊，那么通常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国啊。那么圣经里边所说的国啊，不是圣经，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国，跟这个国，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国啊，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呢？我们来想这个问题哈。那么在后来的福音书中啊，3卷福音书里边呢，有一本这个比较特殊的，就是马太福音啊。那么马太福音它在讲神的国啊，他一贯使用天国啊，使用天国。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解释啊。马太福音他选择了用天国。那么你像这里啊，路加福音他 就选择用神的国。那么我们有可能啊，这个理解呢，就是，我们对于天和对于神的概念问题。那么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与这个受书人啊，就是写作的对象，对于天和神的认知问题，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像一般的中国人来讲神的国，对吧？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想到神啊，这个神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吧？这个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啊。那么我们心目当中好像觉得是鬼鬼神神的那些东西啊，稀奇古怪的那些东西。那么，对于中国人呢？对于天，啊，我们其实所说的天啊，并不是指的物质的天，乃是指的那一位，超然之上的存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啊，对于天和神啊，在很多时候，其实天就是神，神也用天来代表。那么根据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啊，当时主耶稣的时代啊，他们认为的神的国其实就是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啊，他们认为就是神的国，所以至于到了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也是路加记录的，在《使徒行传》里边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啊，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说这个法利赛人啊，问耶稣："请问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呢？"估计啊，他内心里边他没有问什么是神的国，他只是问神的国几时来到。那么也就是说，他对神的国呢，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概念。但是主耶稣啊，他有了固定的概念以后，他这个问的只是什么时间，对吧？他的问题啊，但是主耶稣呢，没有告诉他什么时间，反而给他讲的是一个神的国的概念，也就是说，现在先不讨论啊什么时候来啊，这个先讨论什么是神的国啊，先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啊，法利赛人跟主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基本上是用了同样的名词，但是完全不同的内涵啊，代表的内容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心中啊，包括当时很多传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们心中的神的国啊，就是地上的以色列。什么时候来啊？这个来呢，是指的救世主来了。那么在地上呢，重新建立，大卫那样的，属神的、敬畏神的、独立的、超越的、辉煌的这样的一个地上的神子民的国度。显然呢，主耶稣知道这一些传统的犹太人啊，他们已经对于圣经里边所启示给他们的，特别是像神跟大卫立约啊，说你的国没有穷尽，你的后裔要永远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对吧？那么作为犹太人呢，他们就把这个理解为，就是当年大卫在地上的以色列国的延伸，一直延伸到永远。显然，这个理解是错的，是吧？其实呢，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的他的一个后裔， 是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么这个得福，得什么福呢？其实这个他们的头啊，就是这个律法书里边呢，在创世纪里边早已经记录了。那就是说，人类失去了这个福，就是因为亚当犯罪离开了神，然后这个旧约圣经呢，实际上它一直在记录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在道德生活各个方面、社会他的失败，他做不到神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如果是深入一点思想的人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他们应该想到就是弥赛亚神应许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人呢，他肯定不仅仅是来复兴像大卫统治的以色列那种的地上的行政的，有一块土地，有一帮人民有一个政府，有个君王来统治，不是那种观念的。对吧？可是呢，人就是这样他们人很不容易深入更全面，来思考，而是比较简单的直接想到这个就是地上的有形的以色列国。所以当然了，在亡国几百年以后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的以色列，他们想要在地上渴望复兴以色列国，那么自己无能做到这个情况所以他们要求上帝对他们的帮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在今天的以色列这个你从他们的国歌里边，你都可以听出来哈，Lich Yotam Hofshi Be'ach Tzenu 这个 Eretz Tzion Yerushalayim。那么这个就是诗歌的它的这个国歌的最后两句话就是我们要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2000年的盼望它所以那个这个哈提克瓦就是那个盼望。2000年了，犹太人的灵魂涌动从来没有消失在里边都是涌动着的。那么遥望着东方地平线就是锡安山顶，这个然后呢，我们要在那块土地建立我们自由的王国。那么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国家，这个就是以色列国歌的主要的内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盼望的神的国就是地上的以色列，那么今天的以色列呢？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归向主耶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呢，特别是有宗教性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和当年的法利赛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在地上复兴这个地上的政治性的有形的以色列国。那么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主耶稣当然他作为在 以色列人。以色列地、犹太地长大的，主耶稣他是神他也不用要在那个环境长大，他才知道，他当然知道这些犹太人内心里边在想什么。所以主耶稣回答说：“神的国的来到，不是眼能够看见的，人不得说看哪在这里，或者看哪在那里。”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真正的神的国，它不是指的一个那么一帮看得见的人，当然这个人是可以看得见的，也不是一块有限的土地，当然我们全世界的这个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那么这都是有具体的地方，对吧？但是它不是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的国土，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并不是用肉眼能够看到的一个好像政治体系什么什么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才会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不是不能这么说所以下边说，因为 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中文翻译成心啊，其实应该这个括弧里边说在中间是吧？应该就是说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啊，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内心内在。啊，内在的这个不是一个，它是，不是一个有形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不是一个硬性的，啊，它是一个灵性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就问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对吧？就是说他们所认为的是看到在这里，看到在那里是有形的，对吧？建立起来了。啊，基督来了，大卫的后裔做王了啊，脱离罗马的统治了，是吧？我们独立了啊。可是主耶稣否定了神的国的概念。那么关于几时来到，后边有讨论啊。现在先说神的国的定义。我们前面讲了啊，马太福音讲到天国。是吧？天国相对的是世上的国，所以在这里呢，法利赛人问的就是这个神的国几时来到呢？其实这个就是指的世上的以色列国。所以马太啊，他因为他的这个马太福音是主要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不用神的国这个词，而特别用天国这个词，也就是说它是属天的，它不是属物质世界的，啊，在这个世间的，它不是这个，是属天的。当然，天国，马太福音里边相对的就是世上的国，啊，世界。而这个主耶稣讲到，啊，这个神的国，啊，强调的是相对于撒旦的国，强调的是神的主权。所以啊，这个法利赛人他心目想到的神的国，就是神的子民在地上建立的一个行政的国家。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显然给我们所提到的呢，就是一个灵性的、眼所不能见的、存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神的国的概念。好，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国怎么理解？在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关于天国的比喻。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把天国和神的国啊，这个理解为同样的所指。那么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好像面教，天国好像人这个看见宝贝啊，宝藏藏在地里，然后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对吧？买那块地啊，天国好像人撒网在海里面，聚拢各样的水族。那么从这些比喻啊，这个天国好像人撒种，有撒在路旁的啊，有撒在土田石头地里的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比喻啊，是我们了解神的国、天国，其实它指的是什么？刚才我好像感觉有谁想要分享的是吧？我们在这里啊，咱们作为基督徒，咱们先对这个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在这个对话里边啊，就是对于天国的概念，我们啊需要把它弄明白。那么当主耶稣说不能说看了在这里，不能说看了在那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神的国，不是物质的，它是灵性的，对吧？正像主耶稣说重生，啊，这个不是说你从回到母亲肚子里边又生出来了一块肉肉，生出来一个物质的人，而是灵性的，是风随着意思吹，啊，好像风一样，你看不见的。但是呢，你能看到，你听见风的响声啊，你看到树叶摇动，你看到它带出来的现象，你知道它是存在。所以这里所说的重生啊，主耶稣所说的重生是灵的重生，不是肉体的重生。所以他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乃是灵，对吧？那么这里所说的神的国，也不是地上的有形的国，而是指的灵性上的。那个国度的关系，所以在你们的心里，或者在我们的内里，那么这个强调的是我们的灵性的状态。那么这世上的国，凡是在这世上国里边的，那么他的首领啊，被称为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那么这世上的国的这个，它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它的灵性是与神分离的，它不在神的国里。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所谓地上的一个国啊，人和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人跟国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归属归身。
归属，在归属里边，它带有什么呢？啊，比方说，我们是，假如说我们是个日本公民，是吧？我们和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它是个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现在假如说是澳洲公民，我们跟澳洲这个国家是个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所属关系。其实你想一想啊，当我们是一个澳洲公民的时候，澳洲就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属于澳洲呢，还是澳洲属于我们？是我
我们
们属
属
于
于澳洲，我们属
啊？
于澳洲吧，
我
我
们属
不
于
知
澳
道。
洲。
哎，基本上我们都很强调我们属于澳洲，因为澳洲大嘛。它本来就存在，是吧？是后来我们加入它，我们就属于它。其实这个所属关系呢，它是一个彼此属于的关系。我们也属于澳洲，澳洲也属于我们，是吧？澳洲属于每一个澳洲公民，是吧？那么每一个澳洲公民呢，他又属于这个国家。那么在这两个彼此的所属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属于，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小，它大嘛，我们小的属于大的是对的，是吧？其实这个小的属于大的时候，它不是个单向所属，它是个彼此所属，是吧？那么澳洲又属于我们是个什么概？我们属于澳洲，对吧？这个可以理解，我们给澳洲纳税，是吧？我们住在澳洲这块土地上，对吧？我们遵守澳洲的法律。但是这个所属不能是单向的，如果是单向的话，其实很多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君王的所属关系，其实是很比较糟糕的，就是我们对于君王，我们有很多的义务，但是呢，我们却很少有权利，因为君王的自私，所以呢，通常他就剥夺我们的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对吧？所以我们就是长，久而久之，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我们属于他，但是他不属于我们；我们属于他，他可以管我们，但是他不属于我们，我们就管不了他，对吧？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一个健康的国度和人民之间，它是一个彼此所属的关系。所以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或者神国的子民，那我们属于神的国，同时 神的国也属于我们。那么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义务责任，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这个权利和利益，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属于这个国，这个国呢，它要保护我们，它要维护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公益平衡，对吧？它要解决我们的需要。啊，各个方面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有这个责任来维护这个国，对吧？我们有在这个国里边有我们的义务，所以它是一个互相的关系。那么我们跟天国之间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事情，对吧？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对于天国，对于神的国，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义务的。那我们是有守法啊，守法，尊敬这个尊重这个国家的秩序，对吧？权力，对吧？权柄啊，我们的顺服啊，这个守法公民，这是我们要有的。那么在这个国家里边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比方说现在啊，天国与世界的国啊，这个神的国与撒旦的国。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弟兄姊妹？正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征战。
哎，在打仗呢，对吧？现在就好像以色列和跟这个巴勒斯坦一样的，啊，跟以色列、跟伊斯兰世界，甚至于跟全世界啊，现在又打仗了啊，但直接是跟巴勒斯坦打。那么这个打仗的时候，每一个公民。都对这场战争是有义务的，啊，所以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吗？那你就要为这场战争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付出，这是我们的义务啊，作为国家公民的义务。那么同时呢，这个国家要保护我们，啊，给我们有这个。尽我们公民义务的那些条件、那些机会，对吧？有的人在前线打仗，是吧？有的人在后方生产，是吧？有的人在上面指挥啊，有的人在下面联络。那么，这个各个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这个义务，在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当中，付出我们所当付出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啊，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对于这个天国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里说，它不是物质，它灵性的，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是吧？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是吧？那么作为澳大利亚啊，这个国家，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土地啊，有我们的政府。可是事实上呢，它不仅限于这个。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个人的身份的所属关系，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啊，是澳洲国家的一个部分，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站在澳洲这块土地上，并不是站在澳洲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是澳洲人，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啊？可能我们有很多在这个咱们线上的啊，澳洲。生活在澳洲的，可是实际上他拿的是中国护照的。那么，如果他生活在澳洲，他拿的实际上是中国护照的话呢？其实他不是澳洲的一部分。他虽然在澳洲，但是他是中国公民，是吧？所以，我们如果拿着澳洲护照，我们是澳洲公民。我们不管走到了以色列，还是走到了美国，还是走到了中国啊，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还是澳洲国家的一部分。所以，这里的"国"啊，强调的重点不是那个土地，啊，不是那个，那个你外在的，你在一个什么什么这个组织里边，不是这样的，啊，而是我们的生命所属关系，啊，我们的生命的所属关系。那么，神的国有没有土地呢？有。但是还没来到，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 说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了，啊，这个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我们，然后叫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那里我们也可以说是永生神的家，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大家，是一个国家，啊，所以国和家就是一个大一个小的概念，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把一个国度啊，通常称为一个国家，对吧？就好像有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对国是这样概念啊。其实，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是这个真正的神的国的实际完全实现，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那么今天神的国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现在啊，这个时间，神的国是不是已经来到了？
是的。
是的，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呢？
圣灵降临的时候，天国的权柄就降临，能力也降临了。
我们来看一下，看一段主耶稣自己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啊，但是他已经这个里边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宣告啊，这也是在第路加福音啊这个第11章的第20节。那么这段话呢，就是在主耶稣啊这个跟门徒谈论赶鬼的事儿啊。那么当时呢，这些犹太人说啊，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能力来赶鬼。后来主耶稣在回应这个话语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宣告啊，第20节我们来看啊，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这就是神的国临到。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你看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上下经文里边啊，好像很平平淡淡的就这么说下去了，但是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啊，也就是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表示神已经在你们中间了。那么神在你们中间是表示神的王权临到了人间，他已经来到人间了，啊。所以，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那么在，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呢，就说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们这个听到这个现在啊，我们整天背主导文的时候啊，我们就这么重复了，对吧？其实。这一个主导文里边的这一句话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呢，是当时的背景里边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再说这句话，其实已经不太合适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啊，神的国，天国已经降临了。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是神的国在世间的显明。啊，刚才主耶稣说了啊，我若是靠着神来赶鬼的话啊，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了。但是那时候，地上啊，在人的里头，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神的国的成员，他来到人间，他就代表神的国。但是那个呢，在人间，神的国还没有来到。所以主耶稣才教导门徒说：“这个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愿你的国降临’，是吧？那么神的国降临到人间，就是刚才啊，这个我们所说的是从教会诞生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临了，人有了重生的生命。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因信而重生的时候呢，有一件事要发生，那就是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国的 或者神的国度里边的生命册上。这个就好像公民注册处，是吧？所以在澳洲啊，一个婴儿出生，如果他是澳洲公民的话，他就会有一个婴儿出生的登记。那么，等到他死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人从这个登记册里边，注明啊，不是除名，而是注明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death certificate 啊，这个死亡证明啊，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就是政府这个注册处发给一个，这个死亡证明，就表示这个人呢，已经死亡了。那么他的注册处就只能登记说曾经啊，从哪一年哪月哪日啊，到哪年哪月哪日，这个人在这个国家里边存在过了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这个人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时候起，我们就在天国、神的国注册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国的公民。那么，但是我们去到了神的国了没有啊？我们到了神的国里边没有啊？
没
现
有。
在。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对吧？表示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边注册了，但是我们现在去到神的国里边没有呢？
没有。
其实还没有。
没有，嗯。
那么这个问题呢，最容易理解的啊，就是移民。假如我们现在还在中国。我们已经申请移民澳洲，那么澳洲呢就直接发给了我们澳洲公民的许可啊，那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签证了，是吧？签证是贴在别人护照，那是直接给我们一本护照，是吧？我们不是永久公民，永久居民，我们是直接澳洲公民了，他直接给我们一个公民的。证书，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虽然人还在中国，但是呢，我们已经是澳洲公民了。那么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虽然脚还没有踏上澳洲的土地，我们在人还在中国，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已经不属中国了，我们已经属澳洲了。那么，如果中国有那么一帮人啊，都是这种情况，那么呢，就是等于澳洲他在中国就有这么一帮人，那一帮人不属于中国，是属于澳洲的。那么是这个情况呢，就有一点点像啊，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一些人，对吧？我们人在世间。但是我们不属世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虽然在世上，你们不属世界，是吧？那我们的名字已经被他记录了。那我们现在呢？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有使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等待着时间到来的时候，我们 physically 啊，或者我们实际的进到他的国度，就好像一个澳洲公民在中国，他需要到了时候买一张机票啊，飞到澳洲来。”那么，他就关系、地位、人都在这个国家里边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下边所讲的主耶稣人子降临的日子，是吧？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他的国度里边去了。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翻来覆去的讲啊，这个问题是不是讲清楚了？
明白。
啊，所以呢，咱们把这个关系讲清楚了，那么下边呢，其实这个经文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这些经文呢，也与我们今天的现象啊，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联系在一起。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休息一下。现在是这个11:00。